危难中义无反顾，艰险时奋斗牺牲。
穿越历史的迷雾，聆听隐蔽战线的真实回响。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奉献。长篇传奇有声书《重庆谍战》，今以此致敬永不褪色的民族精神。
重庆出版社、重庆广播联合出品。
重庆谍战第一章，霍气萧墙。1938年8月，中日武汉会战已经拉开帷幕，双方在长江南北两岸正打得难分难解。自七七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第一枪，到淞沪会战的血火拼杀，再到南京沦陷后的人间炼狱，短短一年间，日军的铁蹄肆意践踏华北、华东、华中大地。平津危急，华北危急，中华民族危急。此刻武汉会战的战火熊熊燃烧，第五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站在满是红蓝标记的军事地图前，他的军靴在木地板上不安地来回踱步。
当初就该集中优势兵力，把日军第六师团一举歼灭。该死的鬼子师团在南京犯下滔天罪行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如今却在广济像颗钉子一样扎在那里。
这个日军第六师团是旧日本陆军的一个甲种师团，装备精良，战斗作风野蛮彪悍，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暴行累累。1938年6月15日，日本御前会议根据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的计划，正式决定进行攻占汉口作战。这个时候的武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军事、政治、经济的中心，中华民族抗战的焦点。在日本大本营全面准备汉口作战的同时，中国统帅部也在积极准备保卫大武汉。此刻日本人却在广济站稳了脚跟，而田家镇作为武汉东面门户，是通往武汉的最后一道屏障，也是打开武汉大门的钥匙。一旦失守，武汉将无险可守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整个武汉甚至中国的抗战局势都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兵团司令李品仙在广济失守之际，考虑到广济到田家镇要塞之间纵深30多公里的宽广区域没有任何国军守备，形成一个巨大的防御间隙，造成田家镇要塞侧背空虚，因此命令第26军立即转进广济与田家镇要塞之间的陶家墩、四望山、铁石墩一线，占领阵地，填补这个防守漏洞，确保田家镇要塞的侧背安全。就在这个当口，白崇禧发现占领广济的日军第六师团损失过大，亟待补充和修整。于是他决定率领第五战区第四兵团主力向日军第六师团发起反攻，务求将其歼灭于广济一线。另一边，在富丽堂皇却充满肃杀之气的日军华中派遣军第11军指挥部内，司令官冈村宁次长期在中国从事谍报工作和军事活动的中国通 正眯着眼睛，鹰隼般的目光死死盯着地图上的田家镇。他的食指无意识地摸索着下巴上的胡茬。
哟西，田家镇，只要拿下这里，武汉就如同囊中之物，大日本帝国的胜利指日可待啊。失去田家镇，这中国军队沿长江两岸的防线，那将失去海空火力和后勤支援，我们定能迅速瓦解他们的抵抗。
田家镇要塞对冈村宁次非常关键，在他看来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第五战区第四兵团主力按照白崇禧的命令，向广济日军第六师团发起全线进攻后，受到日军优势火力的顽强阻击，双方在广济外围展开激战，随之陷入胶着。日军第六师团遭到国军围攻，根本就没办法抽调足够的兵力向田家镇要塞发起攻击。为了打破僵局，白崇禧和李品仙决定将担任广济与田家镇要塞之间防务的第26军调往战况激烈的广济松阳桥前线，加大对日军的围攻力度，希望通过强大的攻势一举突破日军防线，把日军第六师团分割包围后一口吃掉。
把第26军调去松阳桥前线，一定要吃掉第六师团，不惜一切代价。第五战区此前过于保守，这次必须抓住机会，不能再让日军喘息。
司令，这样田家镇防线就空虚了，万一日本人趁机……广济到田家镇之间纵深30多公里都没有国军守备，这风险太大了。
放心，日本人抽不出手，他们现在自身难保，哪有精力去打田家镇？我们速战速决，打完第六师团再回防，来得及。
可偏偏就是这样的一个决定，让田家镇要塞陷入危机。白崇禧判断，在国军猛烈的攻击和压迫下，日军根本没有余力抽出兵力进攻田家镇要塞。与其让第26军白白闲置，不如拉上去干死第六师团后再回防，打他个时间差，打他个冷不防。他也知道，将第26军调往松阳桥前线是一步险棋，稍有不慎，日军就会趁虚而入。如果说田家镇要塞是武汉的门户，那么广济与田家镇之间的防线同样也是拱卫要塞的一道屏障。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负责长江南岸及武汉的防务。当他得知第五战区的决定后，坐在堆满文件的办公桌前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额头上的青筋突突直跳。这也太冒险了。他深知广济与田家镇之间的防线是拱卫要塞的重要屏障，如今那里防守空虚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必须把第26军调回来，田家镇的防线不能控啊，这是关乎武汉存亡的大事，耽误不得。白崇禧这一步太冒险了，日本人一旦发现，武汉危在旦夕啊。
他心急如焚，立刻抓起桌上的钢笔，在电报纸上奋笔疾书，向军令部报告此事，请求将第26军划归第九战区指挥，担任广济至田家镇要塞之间的防务，以期 堵住漏洞，免得被日本人钻了空子。正在全力进攻的白崇禧心存侥幸，他要唱的是一出空城计。只可惜小诸葛不是真诸葛，冈村宁次也不是司马懿。白崇禧本来想骗冈村宁次，却没想到把陈诚惹急了。就在冈村宁次一筹莫展之际，一份神秘的电报改变了战局的走向。夜幕笼罩，日军华中派遣军指挥部内昏黄的烛光摇曳。自日军第六师团攻占广济后，冈村宁次一直在等待攻击田家镇要塞的时机。此时一封神秘电报被送到他手中，他戴着老花镜反复确认着情报。
中国军队在广济到田家镇要塞之间居然没设防，不可能吧？
如果不是再三确定了电报的真实性，他也许怀疑这是小诸葛的一个圈套。这个情报来得太及时了，他手指微微颤抖，眼中闪过狂喜，嘴角渐渐裂开，露出了阴森的笑容。
游戏，这是天助我也！立刻派金村支队进攻田家镇，这是天赐良机，绝不能错过。中国军队的防线空虚啊，我们援军已到达武汉，唾手可得。
六千日军如饿狼般长驱直入，田家镇防线瞬间告捷，要塞上空硝烟滚滚，火光冲天，城墙在炮火的攻击下摇摇欲坠。原本按照白崇禧和李品仙的决定，第二十六军被调往松阳桥前线，导致田家镇侧背空虚。第五战区匆忙调兵，派出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十六军增援，可道路早已被日军封锁，援军被阻击在外围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要塞陷入绝境。经过几天几夜的血战，要塞最终失守，飘扬的旗帜缓缓坠落，既没能全歼日军第六师团，还把田家镇要塞丢了。偷鸡不成反蚀把米，白崇禧心里面的沮丧可想而知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，他百思不得其解。用兵之道本来就是虚虚实实，实实虚虚，一场志在必得的战役搞成这样，白崇禧很是郁闷。直到手下来汇报，在一名被击毙的日军军官携带的文件包中，发现了第五战区司令陈诚发给军令部的密电，以及军令部与第五战区之间的来往密电。
混蛋，原来是内鬼泄露了情报，我们的每一步计划都被日本人摸得清清楚楚。我对不起武汉的百姓，对不起死去的将士，早知道就该听陈诚的，不该冒险啊！
看着被缴获的密电，白崇禧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冷汗浸透了后背。他这才反应过来，为什么冈村宁次敢于以小博大，冒险指派区区六千人的金村支队攻打田家镇要塞。原来玄机都藏在这里呀、啊！这份来自第九战区司令陈诚与军令部的往来电报，成了日军破局的关键。这场精心布局的战斗，最终因内部泄密而满盘皆输。 失去田家镇的武汉，如同失去了最后的铠甲，而中国的抗战之路也变得更加艰难而漫长。
卧薪尝胆，方显英雄本色，斗智斗勇，无畏虎穴追踪。
重庆谍战精彩继续，敬请收听下一集。